快到五一了，网络上看到很多人有关今年假期的表达，再看到今天的文章题目，内心五味杂陈。为了生活，总有人不得不放弃内心的那片海。与你分享申瑞锦的文章，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。平生第一次看海是2006年春天，入青岛的第一站前海栈桥。就是说我第一次看的海是中国地理上所说的黄海。我是非常喜欢地理的，从小除了语文成绩拔尖外，就属地理成绩好了。于是除了爱在文字里遨游，我更爱在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前流连，常常幻想着总有一天要把万水千山走遍。那时最向往的是看海。我想想看海的孩子离大海往往很远。我是湖南人，我爱海，爱课本里的海，爱小说里的海，爱诗歌和散文里的海，就再正常不过了。小时候爱海，爱的是海的辽阔、蔚蓝、神秘。后来我逐渐迷上了传说中的海蓝。读高中时取笔名一蓝，爱蓝爱到了极致，像听了那句只愿能化作唐宋诗篇，长眠在你身边，就爱上睡莲一样。高中时有个同样爱蓝的男生，他以海蓝自居，当我是一目了然的天蓝，试图走近我。可我觉得海蓝不是他那样的，我紧闭着心扉，从来不让他走近。即使到今日，我仍然没学会不管不顾地去爱一个人。在前海栈桥，我看到的是阴沉沉的天，灰蒙蒙的海。向往了那么多年，海竟以那样的姿态迎接我。我半晌无话，有些黯然神伤。这不是我心中的海啊。次日一早去五四广场，风大，海水灰蓝，黄海除了波澜隐隐、欲说还休，就是一望无际。心里还是一个念头，这真不是我心中的海。直至去崂山，太阳露出了俏皮的笑颜，我的心情才跟着好起来。在滑溜溜的大石头上半蹲着，要同学辉给我拍照，他手忙脚乱，半天按不下快门。一股猛浪突如其来，打湿了我的牛仔裤，照片在草草中完成。好在风大，阳光也足，裤子不一会儿就干了。辉情急间咔下的照片有趣而生动，我一边捂着被浪打湿的屁股，一边抚着乱发。后来在太清宫门口看海，我总算忘却了之前的失落。眼前山光海色，虽非心中的蓝，刹那间仍令我忘了今夕何夕。海跟山相依，像有着坚实臂膀的男人，任由如水般柔弱的女子扑在他的怀里撒娇。那一幕让人动容。我久久站着看海，若不是回催，真忘了离开。崂山景区三面环山，一边仙风道骨，一边碧海蓝天，算是崂山特色。只是10年过去了，太清宫的模样早已在记忆里模糊， 只依稀记得道观里有古老的银杏、奈东，还有崂山道士。奈东就是山茶，花期有半年，我们去时花上盛，犹如一个正当年的饱满娇艳的妇人。今时的道士亦绝非《聊斋志异》里的崂山道士，太清宫里只有古老的道观在，古树在，虔诚的香客在。西别崂山，我们马不停蹄地奔往威海。威海别名威海卫，意为威震海疆，东与朝鲜半岛隔海相望。坐海轮去刘公岛上看甲午战争纪念馆，去海滩学着孩子们捡小贝壳。游轮在烟波浩渺的黄海上乘风破浪，只听见海风呜咽，看到海鸥低怀，没有见到心中的蓝。那时我已经偏执到只爱着蓝了。最初以为北方的海水不蓝，是因为春天的缘故。三年后，我去厦门鼓浪屿看海，那是东海，海天一色。南国风光旖旎多姿，火红的凤凰花映衬着蓝天白云碧海。我心中的蓝色情节又蠢蠢欲动起来。那个夏天，我一直在行走。看完南方的海，又马不停蹄地往北。本是经北京去承德木兰围场，一念间却执意绕到北戴河，想去寻觅心中的海。寻觅的路程中，我没有好好想过，我究竟要渴望怎样的海。抵达北戴河时，天已暗沉，我放下行李便往海边赶。通往海边的街道上游人如织，欧式建筑闪烁的橙黄光影，无不弥漫着诱人的异域风情，清新宜人的空气里飘荡着花香。海边极为安静，一两对情侣坐在礁石上鱼鱼低语，另有两三人在沙滩上无声地徘徊，有人在地上拨弄着沙子。海浪一阵阵袭来，拍打礁石的声音在反复回响。在夜深微凉的渤海边，我想念鼓浪屿，想念演武大桥上升起的明月，想念在白城海滩上写的转眼被涨潮抹去的蓝蓝。次日的海滨浴场，我在写有北戴河三个字的大石头上张望，只见帐篷一顶接着一顶，人头窜动，海水浑黄，扑腾在浑水里的人像热锅里的饺子。我早已原谅了春天的黄海，可盛夏的午后，阳光直射下的渤海竟也如同黄海。鸣沙碧水几个字明晃晃地赫然沙滩的一块石头上，可除了沙滩算得上鸣沙，海水无论如何也称不上碧水呀。这不能不让人懊恼。我几乎是弩箭离弦地挥别北戴河，奔往坝上草原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不再向往北方的海，略感自己的思维进入了一个误区。我爱海，难道爱的仅仅是它的颜色吗？前年盛夏，我们一家三口去呼伦贝尔大草原，回程绕道沈阳。同学接站，在停车场，他问，想看沈阳的什么景点？我说，我来过沈阳，大热天的，别去参观什么景点吧。他说，那去营口鲅鱼圈吃海鲜，顺便去海滨浴场玩玩。儿子和先生连声说着好。我顾虑着营口远不远，他说不远呢。于是 越野车在高速路上跑了2个多小时。彼时已近中午，同学以电话预定了一桌海鲜。我向来不爱海鲜，不认得桌上是些什么。孩子耳语：“海参好贵呢，叔叔对我们真好。”同学与我寒暄着，大大咧咧地问：“有没有感觉咱北方海鲜比南方好吃？”我不解缘由，他得意洋洋：“北方是深海，深海的海鲜肯定要好吃很多。”我认真品了品，感觉跟以往吃的确实不同，名副其实的鲜呢。饭后日头还烈，他体贴地说：“这时不宜去海边，我们开几间钟点房，都午睡一会儿，等到下午3、4点钟再去浴场吧。”我们被带到金沙滩海滨浴场时，太阳已经收起了它的狠劲儿，像渐显年迈的人，连目光也变得慈祥起来。他时而躲在云层后面，时而又露出个全脸。风吹乱了我的长发。海里漂浮着密密麻麻的人，沙滩上不少大人小孩蹲着捡贝壳。我说：“我们也捡贝壳吧。”同学从车子后备箱里拿出3把小塑料铲，一个防水布的小方篓。我拿着铲，挎着篓，跟儿子随同学挖沙里的贝壳和海螺。先生没有铲，负责当摄影师。大家慢慢往海里挪，海水离我们似乎还有点远，被海水泡湿的沙滩，小螃蟹随处可见。阳光拂过远处的海面，泛起金色的涟漪。先生拍太阳与海，也回头拍头发凌乱的我和第一次见到大海的儿子。突然，同学在我身后喊：“别往深处走，涨潮了。”我蓦然发现，原本踩在湿沙里的双足，不知何时已被海水浸过脚踝了。我赶紧往回走，刚才还煮饺子似的海面，如海市蜃楼一般的消失了。太阳愈发老了，强打着精神，还不时地用光撩拨着海水。海面风平浪静，潮水是无声无息地漫上来的。我明明记得，厦门海滩那夜的潮水如暗涌的情怀，一浪一浪地拍打着沙滩，突如其来，猝不及防。书上说，白天的潮叫潮，晚上的潮为汐。每天都有潮汐，都有潮涨潮落。为什么每次我都赶上了涨潮，却等不到潮落？黑暗中的海，可能有一种神秘的力量，拽着人的思想往深处走，而海的深处，多像人生的深处啊！在暗黑的海上，最容易让人心生忧伤。波浪在黑暗中不给任何提示，任由你对深处产生莫名的情绪。说起东海，似乎除了厦门的海，我还都没去。那天有浙江的朋友问我：“知道岱山吗？”我茫然。他又问：“知道舟山群岛吗？”我说：“知道啊，少年时一位朋友就叫舟山，他父亲当年在舟山当兵。”我知道了岱山县在舟山群岛的东北部。辖区内的岱山岛与渠山岛，古时就有蓬莱仙岛之称。蓬莱？烟台不也有个蓬莱？这多像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桃花源一样啊。于是释然。 究竟哪里才是神话里的蓬莱已经不重要了。印象中神话传说八仙过海说的好像是东海。1985年版电视连续剧《八仙过海》里的韩湘子曾是我喜欢的男孩形象。少年的我就常哼，神仙没烦恼，名利脑后跑，要想神仙得失都忘掉。而彼时为赋新词强说愁，哪里知道什么是名与利，得与失呢？舟山群岛在东海，岱山，岱山自然也在。我弹开中国地图，找到了岱山。相传秦始皇东巡江南，在今镇海沿海东观沧海，幻觉到西安山。后遣方士徐福率3000童男童女入海，欲求三神山，即蓬莱、方丈、瀛洲三地的长生不老药。岱山即古蓬莱，在唐代被命名蓬莱乡，蓬莱仙岛由此得名。传说中的仙岛，想必是李白《瀛禅师房观山海图》中的“蓬湖来轩窗，瀛海入积岸”，更是清代诗人刘梦兰诗赞的“一带平沙绕海，一带平沙绕海鱼，陆兰山下一名区”吧。岱山县如今是东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，更具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。什么时候我能亲临传说中的蓬莱仙岛，做几日韩湘子式的神仙？泉水总是向河水汇流，河水又汇入海中。雪莱这耳熟能详的诗句从小浸润着我的诗心。长江入东海，黄河曾入黄海，后改入渤海，珠江入南海。中国三大河流就这样各就各位。中国有南海，有东海，那么西海和北海呢？有人说，西海是青海湖，离海洋很远的内陆高原，大湖就是当地人心中的海了。而北海据说是先隶属于俄罗斯的贝加尔湖，宛若新月，是西伯利亚的明眸。这个世上最古老最深邃的湖泊都有它的深沉与辽阔，如果只关乎颜色，如何了解海到底是什么呢？海与洋的关系又是什么？地球史上第一次火山爆发时，水蒸气太多形成云，之后下了几千年的暴雨汇成大海。世间的河流终究汇入大海，大海的胸怀始终博大，却仅是大洋的边缘。就像人类在宇宙不过是微尘，都还可以在各自的身体里跳舞与思考。春日北方的海有点萧瑟萌动，暗藏一片盎然。我没时间去体会它内敛的激情。夏日北方的海热情澎湃包容，我一度无视它，就因不是心中的蓝。这多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。都说在国内看海必得去南方，最好去三亚。三亚的海水最蓝，最著名的椰梦长廊、天涯海角、亚龙湾，有蜈支洲岛，据说是中国最纯净的一块乐土。人人朝着纯净与美好奔，这是本能。若不懂得爱惜环境，再过3年、5年乃至10年，三亚还能是当年的三亚吗？有一年冬天，湖南大寒，正巧两位文友在广西开会， 他们怂恿我去温暖的南宁，用北海来诱惑我。他们说的北海自然不是贝加尔湖，是南海边的一座滨海城市。姐姐去过北海，带回一些银沙，我喜欢它的温凉细腻。我去时正逢大风，没有太阳，没法乘船赴涠洲岛，只能在银滩公园偷装了一瓶沙子。一眼看不到边的灰蓝，是随银沙烧毁的关于南海的记忆。那年盛夏，先生和他的同事结伴去海南旅游，也替我报了名。我怕热，不肯同往，总想着还是得找一个冬天，一个人去三亚，去天涯海角，去寻心中的蓝，去寻一些温暖，体味人在天涯的感觉。那时必定有满心的涟漪，喝着海水在内心发酵，无人知道，也无需人知道。曾看到一篇文章说，如果把大海比作女人，大连的海是50岁女人的雅致，青岛的海是40岁女人的丰腴，厦门的海是30岁女人的成熟，三亚的海则永远是20岁少女的激情与浪漫。一直以为三亚吸引我的只是蓝，不曾料到还有青春无敌的浪漫。想必很多人跟我一样，会喜欢深沉内敛的激情，也向往酣畅淋漓的激荡吧。如今我已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固执地爱海。我学会了忽略海的颜色，把目光投向海的深邃与宽广，投向海那边望不到的大洋，期待地球上的子民，不论什么人种、何种肤色，都跟息息相通的海洋一样融合团结。我向往仙境般的东海，渴望像仙子飘荡在岱山岛的蓬莱石景间，让仙风碧水洗涤浮尘种种。我甚至花了半辈子时间，在千奇百怪的人面前学会了避让、接纳、包容，理解了涨潮涨落是自然规律，明白了万涓成水终将汇流成河的真谛，更懂得了心中的海才能拥有海纳百川的胸怀。但总还是允许心中有最真的梦，有特殊的选择，有矢志不渝的爱。如果一定要寻找心中的海，我最神往的始终还是三亚的海。或许是它澄澈而蔚蓝的海水，或者是那细软而洁白的沙，或者是它相对洁净的自然环境，让我从少年到中年目光始终不曾游离。请允许我在学会了圆融之后，还保留心中最纯粹的蓝。多年前我的一首《蓝》中写过，或许它不是一种颜色，而是一个人，那个人躲在他的颜色里始终不肯出来，始终不肯出来。他和我很远，远得如此接近，好像它变成了一种尖，在我心里切割了进去。疼痛过后，我的心始终还盛着一片海，那将是一汪永恒的蓝。 我出生在一片辽阔的平原，很小的时候就向往高山，更向往大海。但是你知道，人们的向往总不会轻易的被满足，因为你还需要他给你更长久的指引。于是我就在这样的向往里一天一天长大，走过岁月的荆棘，走过生活的琐碎，向着高山大海一路前进，直到我的心里长出一座山，一片海。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，收听更多经典文章。我是朝雨，祝你晚安，明天见。